讨论第一段，请各位代表擅自补充资料第一页。那本案是新城更新药，何公民建议纳入健保支付补偿案。那他的预算呢，也是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状况。那本案是由罗志耀先生的公司建议，那他建议的给付范围从适应症，为用于治疗目前能接受至少男性本身治疗之复发性或男性性弥漫性大 B 细胞瘤的传染病人。那早上的建议价是2.5亿光格的图像是25765元，十亿光格的图像是103066元。那早上建议资料可查看第二页。那本品的年度预估药费是1.72元至2.65元。那厂商另推估，同时另有一相同给付范围药品纳入健保给付后的整体财务影响是0.61亿到1.26亿。那三个 HPA 组织请翻至第三页。那加拿大跟英国是建议给付，那澳洲 PBS 是上图相关评估报告。那国际药价可以参看下方，目前十个月低价2.5亿光是27122元，十亿立光是108491元。健保署意见请翻至第五页。那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方式纳入暂时性支付补偿。那麻药品它是治疗先前曾接受至少两片全身治疗之复发或难治性的 BLBCL 病人的双特异性抗体。那相较于跨剂的治疗，它可进行较佳，具有临床的治疗需求。前厂商同意与本署签订固定折扣及有抗原度限量总额的药品支付协议，并建议纳入暂时性支付2年。后续谈老同适应症之其他药品纳入给付，需共同同限量额度。那新药类别属于第二类新药，核价方式是以十个药价最低价核价。那应高于厂商的建议价，不以厂商建议价合于每十毫米光每支103066元，2.5毫米光每支25765元。那暂时性支付的疗效待评估计划内容，可参看第五页下方。健保署的财务预估，本品年度药费是1.63亿到2.5亿，那由本品造成的财务影响为0.52亿至1亿。以上报告。
好，因为这个案子哈，第二案都是针对那个 BLBCL， 哦，所以我们就把第二案一起宣读，然后再请专家跟我们来做说明。这样子，因为是同样是这类药，这样比较方便讨论啊。这第二案。
第二案是艾伯维公司建议将平米纳入
哪一本？
哦，不好意思，在补充资料的第11页。艾伯维公司建议将 FPIN 纳入健保给付，预算来源一样是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转款。那适应症跟刚刚可鲁米相同，是弥漫性大 B 细胞瘤，适用于治疗先前曾接受至少两线全身性治疗之复发性或难治性的 DLBCL 传染病人。厂商建议价48毫米罐每支16万元，4毫米罐每支13333元。请翻到第12页，厂商建议资料，本品使用人数第一年到第五年为13人到94人，年度药费为0.41亿元到2.95亿元。那相关的三大 HPA 组织建议给付，那国际药价请各位看看。在第15页，健保署意见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暂时性支付品项。麻醉药品为双特异性抗体，相较于跨区治疗可进行下，具有临床治疗需求。然后厂商同意与本署签订固定折扣及管控年度限量额度的药品给付协议，只建议纳入给付暂时性支付2年。后续倘有同适应症其他药品纳入的共用同一限量额度，是属于第二 B 类新药，核价方式以十个药价最低价比例时核价。为高于厂商建议价，不以厂商建议价合于48毫米罐每支16万元，4毫米罐品项每支13333元。那新支付疗效在评估计划如下，再请各位委员参看。在补充资料第16页，健保署财务预估，本品使用人数为12人至92人，本品年度药费第一年0.38亿元到第五年2.89亿元以上。
好，所以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代表可以自报做补充。
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这两个药其实都是适用在所谓的弥漫性大 B 细胞瘤及60RGBCL 的扩大特征 BLBCL 的药物。那 BLBCL 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在台湾最常见的 B 细胞的淋巴瘤。 它的临床进程其实我们叫做侵袭性的淋巴瘤。那所以其实在初诊断的时候呢，基本上如果不治疗，它的存活大概都是用几个月来计算。那在第一线跟第二线的治疗，其实我们大概都是目前为止的都只能使用化学治疗。那大概有六成到七成左右的病人在第一线跟第二线透过一般的化学治疗，可能他就会痊愈，不会再发。不过的确大概有20%到30%的病人，他最后会进入第三线。那进入第三线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在以往我们可以有的治疗就是一个是在中间有讲过的托拉布鲁马韦加上 ER 这样子一个用就是一个叫做 ABC 的抗体，就是一个抗体，然后后面带着一个药物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组合，或者有部分病人会使用之前曾经通过的 CAR T 治疗。不过剩下的病人其实你可能也只能使用化疗。那这两个药物它是一个新基转的药物，就是所谓的双特异性抗体，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抗体，然后它的两个手臂，一个手臂是会针对癌症肿瘤上面的 CD20 的抗体，另外一个手背会针对 T 细胞上面的 CD3 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抗体。所以它的功能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人体免疫就是阻挡杀死癌细胞的 T 细胞强制拉到肿瘤的旁边，然后让 T 细胞能够直接在肿瘤旁边活化，然后造成肿瘤细胞的死亡。那这样的一个新基转的药物，其实大概会陆陆续续在各个癌症慢慢会进来。然后那在 B 细胞淋巴瘤，它的临床试验，这两个药物的临床试验，它的结果也非常的相近，它都是适用在第三线的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然后是 relapse 或者是 refractory 的病人。然后呢，两个药物在这边的临床试验都是单臂的临床试验，结果其实也很像。那基本上可以看到，大概有60%的病人会有反应，其中大概有40%左右的病人会变成，就是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疾病就会完全消失，就进入所谓的完全缓解。而如果在1年左右，病患还持续达到完全缓解，其实长期追踪下来，这些病人在后续可能1到1年半的追踪，看起来几乎都不会复发。那虽然追踪的时间比较短，不过在我们以往临床的病存，其实这些病人如果没有做其他用其他的治疗，其实在1年到1年半左右，大概他的存活只剩下10%。而且疾病很难就是说完全清除。所以虽然他两个药物都是一个单臂的临床试验，不过的确在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治疗上面来讲，对我们来讲算是非常大的突破。那可以看到，其实虽然两个药物都是单臂临床试验，可是它在 NCCN 的概览里面都已经变成是在这个stage 的 recurrence 的 category 1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处方。所以基本上对于疗效上来讲，我们觉得是有相当明显的突破，而且对病患而言会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那不过呢，因为它是Phase 2单臂临床试验，所以当时考虑的状况就是应该考虑是不是可以纳入颈部，那可是会放在就是癌症的暂时性治愈的条款。那又由于这两个药物其实基转几乎一样， Beta 也几乎一样，那所以我们决定就是直接把它用共同的药费共管。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它的这个财务冲击大概就是后厨它可能会取代另外的药物嘛，就是马虎的药费大概就是财务冲击，大概就是在没有还款前，大概就是在1亿上下。那当然，因为他们两个共同签订了额度共款，而且价格有再有协议还款，所以实际的财务冲击就比这个财务冲击来得更低以上。
好，谢谢说明。那对这两个案子，各位代表有问题需要谁询问？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健保意见，我和这个厂商建立一个协议，定下来。